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十讲，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四十七节，耶稣是谁？普杰西牧师，2006年五月21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2023年。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写过这样的话。耶稣的神性成了荒唐的方便理由，福音书里找不到基督教的各种教义、信条、告白和一大堆其他愚蠢的胡言乱语。不仅是亚当斯和他以前的不可知论者们歪曲否定耶稣的神性，今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上个礼拜上映的影片《达芬奇密码》里，剧作家布朗把主后325年尼西亚大会公义搬到银屏上。影片中的一个角色说，基督的神性和基督教信仰是在尼西亚会议上正式提出并以投票方式决定的。另一位主角索菲说，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说耶稣的神性是投票选举的结果？对，是以相对多数票通过的。还有今天的那位拥有道学硕士学位的心理学教授哈罗布朗，在他写的《美国宗教信仰》一书里说，美国人的基督教信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可知论，读者根本不在乎里面是否把真实和杜撰混合一谈。为什么？因为宗教把真实与虚构结合起来，宗教在乎的不是客观真理，只是心理体验而已。很多美国人认为，既然基督教是我内心体验，只要它能帮助你，为你服务，那么为什么不能让那些能说会道的把耶稣描述成他们喜欢的呢？还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所谓好人，他们相信上帝，道德高尚，受人尊敬，但不信耶稣，耶稣不是他们的救主。还有虔诚的犹太教徒、穆斯林，真诚的自由派基督徒等等，他们的结论是，只要你心诚，就是能满足上帝的要求，信不信耶稣没关系，只要你信上帝就好。你的心是否真诚，心灵是否安宁，对别人是否关爱友好才是最关键的。纯正的教义不过是冷冰冰的条条框框，无关紧要。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文化。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和前面的几章相比有一个转变。第一章里我们看到的是前言和简介，约翰开宗明义的宣告耶稣是神，他创造了万有。约翰又把后面慢慢的启示出来的福音秘密事先告诉我们。第二章到第四章，他述说了耶稣在犹太人中间行的神迹奇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主题，那主题是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他来是重新建立次序，旧约的洁净之水变成基督里拯救的佳美新酒，旧约以人手建造起来的圣殿将被基督复活的身子所取代，犹太引以为傲的血统换成神将带给万国的新生，旧的止渴井水将换成由圣灵带来的永生活水。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基督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救世主的宣告。现在到了第五章，约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一个张力更大的对抗之中，基督向他的敌人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使用更加有争议的语言，他将多次的宣告自己就是神。在前面几章里，耶稣没有直接的宣告，你如果熟悉旧约，你可以理解这点，但他没有直接宣告过。但这里和后面的几章里，他重复的直接当地宣 宣告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于是反对他的犹太人铁了心要逮捕他，除掉他。双方的对抗日益激烈，到了第八章，耶稣明确的声明，他们的神面前已经不再具有圣约里的地位，因为他们拒绝他，神拒绝了他们。再读一遍，他们在神面前已经不再具有圣约里的地位，因为他们拒绝他，神拒绝了他们。你们会看到约翰让我们看到一个规律，假如你有红字版圣经的话，很容易看出来，但我不建议大家用红字版。注，就是把耶稣说的话全都印成红色。这个规律是，耶稣每行一个神迹后，就对此神迹做很长的解释、讲论，于是引来犹太人激烈的反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五章一到三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注，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什么害什么病就痊愈了。约翰先向我们介绍了故事背景，在圣殿入口附近的那个叫毕士大的池子旁边，池子分为两个部分，一半是男池，一半是女池，上面有遮阳布。第七节说，池子的水会动，人们相信水动的时候具有医病的作用。有些版本在第三节后面加上了两句注解，像这样的注解本身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但这里我想插几句。我们知道英译本圣经不是原文，和合本也不是，即使有点错误，98%以上的内容还是正确的，并且即使是错误的地方也丝毫不影响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但第三节这里所加上的，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什么病，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两句的确是产生不少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最早的古卷里没有一个有这两句话，甚至最早的拉丁文译本福盖特里也没有这句。有这两句话最早的版本是第四世纪，并且有这两句话的不同版本里内容也各不相符，那就说明这两句话是后来人加进去的。他们加进去的理由是，既然第七节说水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来解释一下水为什么动，但这是没有可靠的古卷支持的。在这两句话里有三个词是趋于新约圣经里没有的，五个词是约翰在他写的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启示录里从未用过的，所有这些都显示这两句话很可疑，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神的话。考古学家在1888年发掘了这个地方，找到了天然泉水源，因此池子里的水洞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地下的天然泉水造成的。当时的人认为那是天使下水造成的，是一种迷信。约翰让我们看到耶稣比这里的水更大，他已经显示过他的大能，把洁净用水变成酒的救恩的美酒，雅各井的水没有我所赐的活水。现在他来到这个池子旁，看到这里病人在那里等待迷信的医治，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就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他问，你真的想要医治吗？这里有一位比这迷信之水大，那人当然想要医治，但他解释说自己没有能力到池子里去。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褥子走了。38年的瘫痪，耶稣一句话就使他即刻痊愈。我们以为结果是皆大欢喜，对吗？不，约翰下一句好像是顺便带过的话，那天是安息日。当然在我们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你往下读就知道，一下子就掀起了风浪。你可以在除了安息日之外的任何一天行这个神迹，或是暗地里行，免得引起麻烦，对吗？但是基督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他在这一天、这一刻、这个地方、这个人身上向犹太人显明他们中间的那一位是谁。接下来是这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对话。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犹太人之所以不爽，是因为这个人破坏了他们的律法，不是神的律法，而是他们的法律，叫 MISHINA。 他们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神律法里的第四诫，其中安息日禁止做的共有39条之多。旧约里没有规定你病了38年后得了医治不可拿起褥子走，但是犹太人的这39条法律里这是不允许的。他们说，神规定安息日不可做工，那我们就来定详细规则。马可福音里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也在39条禁止之列。你看他们对此人病了38年这件事连考虑都不考虑，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人得了医治，他们就是不喜欢此人违反了他们的规定。他们本应该想到的是以赛亚书35章的话，神来的时候，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用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但他们却把自己的规则看作比神的工作更重要，比别人的生命更重要。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你拿褥子走吧。他们问他，对你说拿褥子走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接下来发生的是耶稣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知道每一个疾病都是人类堕落的后果，若不是始祖犯罪，假如罪没有进入这个世界，那么人根本就没有得病的这件事。不是每个病都和你犯罪有关，但有些罪是与疾病直接有关的，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耶稣直接告诉那人，你不要再犯罪了，恐怕犯罪后果更厉害。什么后果呢？因为基督有审判的权柄，和永刑相比，38年算得了什么呢？奇怪的是，那人竟然去犹太人那里告发，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犹太人顿时怒不可切，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我们听了耶稣说的这句话，为什么如此恼怒呢？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还把神称为父，甚至把自己和神平等起来。你知道吗？假如他想要的话，耶稣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麻烦。他可以说，那人没有犯安息日。你们读一读旧约的第四诫，让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或者像我们前面说的，他可以选择其他的日子医治那人，但他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这么做，而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请注意，这里的理由和其他几卷福音书不同。比如马可福音里 安息日他的门徒饿了，在经过地里掐麦穗吃，犹太人谴责他犯安息日，他可以说他们不是在收割，所以没有违反安息日。但是基督的回答是，你们说我们违反安息日，但大卫也犯了安息日，从祭司那里吃了百设饼，不是吗？为什么他这么做呢？因为他是君王，是在被敌人追捕情急之中。你们从来没有谴责过大卫，你们懂得他是在建立他的国，所以这些规定不适用于他。言下之意是什么？我是君王，我在建立我的国，你们是我的敌人，所以我这么做根本不违反安息日。但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没有这么说，他没有从他是大卫的儿子，从他是弥赛亚这个角度的上辩论，而是远远超过这些。他说，我不仅仅是大卫的儿子，我是你们的天父的神的儿子，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都知道神在安息日也做工，有人死亡，有人出生，太阳照样出来，世界继续运转，因此他们知道神一定在做工。犹太人的39条里有两条，一是安息日不可把物品从你的拥有范围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二是不可提超过你自己重量的东西。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天地都是属于神的，无论他把任何东西搬到哪里，都不存在违反的可能性，因此他从未停止做工。神从来不需要提起比他重的东西，因为神是无限的，比万物都大，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比他重，所以神从来不会违反安息日。耶稣是在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父神在安息日做工，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做工。他们理解耶稣的话，第一，我从来没有违反，因为万物都是我的；第二，我从来不需要提起比我自己重的东西。父一直做工维持世界运转，因此我也一直做工。你从犹太人的反应上就知道，他们明白耶稣的意思，他把自己看作和神平等。他们的两个结论，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他把自己看作是神，对的，他不是神，所以我们要除掉他，错了。请注意，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耶稣宣告自己就是神，就连耶稣的敌人都知道耶稣就是如此宣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杀他。所以今天我们的文化里流行的说什么耶稣从来没有宣告过自己是神，实在是愚蠢至极，荒唐至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主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但我会围绕这个主题来讲。第19到30节是在他行了神迹后所做的长篇论述，父做工，子也做工，或者说是耶稣的坦诚告白。他对犹太人说，我刚才的一句话就把你们给气疯了，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这么做的详情吧。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并且他列出了四条理由。第一，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5章19节。父神做的是什么？他创造万有，维持万有，他颁布律法，他必受人敬拜，所以子也同样。第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5章20节。因此是父的爱致使子做工。第三，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5章21节。这些站在他面前的犹太人，他们的神学观念是什么呢？唯有神创造，也唯有神除灭。第四，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5章22节。耶稣为什么列出这四个理由？父为什么要子这样做？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5章23节，这也是整个这段经文的动力所在。你拒绝子就是拒绝父。在这一点上，整本圣经是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有些教义可以讨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末日论。耶稣说，不尊敬我的就是拒绝父，到末日我必审判。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性和根本性了。你信耶稣必须以他锁定的特殊方式信。从31节到40节是子的见证。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外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很多人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基督是指旧约律法里两个以上见证人的要求。耶稣刚说了什么？我所做的就是我父要我做的，我说的就是父要我说的，所以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父。我若自己做见证，就是在否定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我做的只有按照父所指示的，因此这是符合逻辑的结论。接着他举例，例举了证人，首先是约翰，但是关于我是谁这个定义不是约翰建立的，约翰自己也说，我在他以先，然后是我所做的功行的神迹就是见证。你们看到这个摊子现在能走路了，神的救恩进入了历史，你们看见了却不信，你们关心的只是你们的规矩。第三个见证就是父，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他对他们的评论全部是负面的，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见过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这是对他们在与神的关系上的定罪起诉。我们可以从一个人与子的关系上知道那人与父神的关系，知道末日等待那人的审判。38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到我这里来，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知道吗？学习圣经竟然有一条通往地狱的路。这些人对圣经熟得很呢，他们喜爱圣经，学习圣经，学习神的法令律例，他们学习为了做高位受人尊敬，但他们从来没有找到基督。基督没有引任何一句经文说那是指着我说的，他说整本圣经就是关于我的，圣殿是关于我的，君王是关于我的，献祭是关于我的，以色列是神的子民是关于我的，所有圣经的内容是关于我的。你看，读这本书本身并不意味着你能得到生命，这对我们也一样。我们读圣经是不是就为了辩论起来更显得有理呢？还是为了在耶稣的脚下敬拜他？41到43节，基督对他的事工来了个总结。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纳我，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都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41到44节，我不会成为你们所想要的弥赛亚，我必顺服父，遵行他的旨意，既讨神的喜悦，又讨人的喜悦，是不可能的。我们大家也都一样，你要么敬畏神，要么怕人而去讨他们的喜欢。最后我告诉他们，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仰望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写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摩西爱我，他写的都是关于我的，你们好像 爱摩西，但却恨我，所以摩西的末日必起来，所以摩西在末日必起来定你们的罪。他们不顾一切想要捍卫摩西的律法，成为定他们罪的原因，因为摩西写的就是基督。拒绝耶稣就是拒绝整本圣经。一个人拒绝信耶稣，是不可能正确的理解相信旧约的，因为耶稣基督真正的启示了神，是唯一的拯救之路。他必审判万人，任何信靠基督的人不必等到那日，现在就知道你已经有了永生。阿们。